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这里是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欢迎弟兄姐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最近在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当生命的最后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虽然我们在前面讲了一些类似于标准答案的，好像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我大概会过得跟之前的一天或者之前的每一天都一样的。
嗯，
但事实上呢，我常常会觉得基督徒的生命啊，有的时候会有起伏的。那这个起伏呢，它并不代表着说一时的所谓的成败，它其实反而更加是体现出我们是一个个独立的鲜活的生命。那么之前提到这个关于生命当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圣经当中一个人物西面。我们知道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等候弥赛亚的到来，最后他真的等到了，神满足了他，所以他说，主啊，如今你可以放我安然的离世了。
嗯，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一位牧者中马田，他说过，我们的愚昧无知就在于，尽管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一样事物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安稳，然而我们依然无可救药地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东西上。
嗯，
就好像今天我们谈论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一样，我们之所以会有不舍，就是因为刚刚中马田所说的，我们把一些安全感建立在那些并不能真正提供给我们安全感的事物上。
嗯，
所以我们就很难以活出我今天活着的每一天就跟我生命当中最后一天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想这也是借此给我们一种提醒，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来读经来祷告，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要敬拜。
嗯，
我们常常提到啊，上帝并不需要这些的。
嗯，
上帝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使他的计划变得更加完美。
嗯，
就是上帝已经成就了，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而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做这些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操练自己。
嗯，
不断的要降服在神的面前。
嗯，
包括我们说敬拜也不只是主日才有的，
是
敬拜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对，
那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边，我们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上帝的同在，透过上帝真理的话语，检视省察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我想到我们在讲说最后的一句话，我就刚好最近在读经嘛，读到撒母耳记，哎，我们就知道了。
嗯，
里面最大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卫了。
嗯，
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那里讲有大卫的遗言。
嗯，最后的话，
哎，我觉得想到，哎，最后的那句讲了什么话呢？
嗯，
我试着读出这一段经文，哦，给听众们可以听。他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嗯，
耶西的儿子大卫的话，得居高位的雅各的神所高的以色列所喜爱诗人的话，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言语在我的舌头上。以色列的神说，以色列的磐石向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以敬畏神来治理的，他必像晨光，如无云清晨的日出，如雨后的光辉，在嫩草地上。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如此吗？
嗯，
神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既全备又稳妥，我的一切救恩和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成全吗？
嗯，
但无赖全都像被丢弃的荆棘，他们不能用手去拿，碰他们的人必须用铁器和枪杆，他们必在那里被火烧尽。就是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大卫最后他留下的这个叫遗言，哎，发现说他没说啥，就如同前面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个 Saint Louis 他的太太妻子所说的，他只讲他跟神之间的问题。
嗯，
那我觉得大卫在这里也是这样，他明显讲的不是说，哎，干嘛干嘛干嘛，他讲的就是他回想他的一生。
嗯，
原来神怎样去高利他。
对，
他原来是一个无名小卒，是一个在旷野地区牧羊的人。
嗯，
甚至是本来要拣选他 都找不到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不被想到的人。
嗯，
但是神照样是高利他，
是，
然后让他也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波折折。
嗯，
但是他这里面他就说，他一生没什么，他有的就是对神不断的要敬畏，还有他是以神的公义来治理的时候，嗯，你发现，哎，他必像晨光如无云，清晨的日出如雨后的光辉，在嫩草地上，
嗯，
就是想到原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嗯，
所以当我们今天敬拜神，我们进入到神里面的时候，为什么大卫说他与我立的永约又全备又稳妥。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最后一刻其实真的是要想念成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那些美善的功。
对，
因为没有一个是白白的，都是祝福。
嗯，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期我们也讲过说，
嗯，
可能说哎呀主啊，早知道我就不让得罪你啦，然后早知道我就不应该这样去，
对都悔改了，
悔改啦等等，我们也讲过记得哈。那但是你发现大卫在这里他其实有犯过错呀，
当然当然，
对，但是在他的遗言里他不提这个，
嗯，
他提的一直想的是神对他的恩爱，
因为那个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嘛，
对，嗯，然后进入到神的这个慈爱里面，嗯，
对，甚至某种程度上大卫的悔改也是基于他清楚上帝的爱，嗯，
对，就是这个点，所以他想的都是慈爱嘛，
对，
所以在经文当中你看他说，神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加美好，
嗯，是的，
对不对？所以发现说他一切都是从神的爱去看待他的一生，
嗯，
以至于他说他的约是全备的，约是什么？约就是爱。
是，所以其实你说到这儿，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保罗要说如今福音的奥秘被解开了。
对，是的。
你看在旧约大卫的那个时代，
嗯，
上帝的启示并不是那么完全的，
嗯，
也没有说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对吧？
嗯，
就是说救恩
怎么
临到啊，怎么成就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从大卫，从摩西，从撒母耳，从这些就是跟神啊，就是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的身上无论从他们的行为还是从他们的言语，你都能够看到他们其实已经看到了救恩的成就。
嗯，
只是那个表述不是今天我们在新约圣经里看到的那种表述。
嗯，
因为新约的圣经里边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嗯，
或者甚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耶稣来了又走了还要再来，
嗯，
我们处在的阶段不同而已。
嗯，
但是从旧约里边我们完全能够看到弥赛亚将要来，
对对
对，只是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
对，
但是他们的信心却是真实的。
是的，
他们清楚知道，就是有一种很简单的逻辑，就是相信上帝会解决这个事儿的。
嗯，
怎么解决我不管，
嗯，
我不关心，
不是我该
操心
的事
儿。
对对对，
不是说不关心，就确实也
不
是我能做的事儿。
对，因为不是我好像做个啥他就能成就的事儿。
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突然觉得，我们既然说啊，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哎，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理想当中离世的场景应该是怎么样的？
嗯，
Mary 先生，
Mary 来，
你想过没有？
我没想过理想的，
嗯，
但我想过
可能
会不会躺在床上。
嗯, 嗯，然后呢？
然后有可能是生病。
嗯，
对，
嗯，
然后其他没有太多想到吧。
嗯
嗯，但我估计就是反正早晚有一天吧。
我有些时候啊，就突然间思想，就是听到某一些基督徒啊，
嗯，
这样。之前我有一个就是亲戚吧，然后他们家的老人家103岁，
嗯嗯嗯，
然后呢，他后来就是可能也是摔倒怎么样，然后后来就躺平了，不能动。据他的家人说，他其实是已经有那种我们说老年痴呆，但是呢，这个老人家躺的时候，他每天早上他一祷告可以祷告差不多一个钟头，
嗯，
而且是完全你听出来不是一个说有所谓的什么痴呆啊，
脑部
有问题的，不会，而且很流畅，
嗯，
最后走的时候，他是在半夜，然后就走了。我经常在想，这种半夜睡着了走的人，
嗯，
多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当然，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见现场，
是的，是的。
但是呢，也许可能在他里面会不会有那一瞬间有痛，我们也不知道。
嗯嗯，
就是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感觉说，哇，如果这样睡的就走了，
嗯，
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是。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尤其是长辈啊，
哎，
他们在这个长期的病痛里边，
嗯，
最后离世，确实带给我们一些所谓的叫阴影吧，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处境很艰难的，
对对对，
但是确确实实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对，
就像之前刘志雄牧师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坟墓里装的不是老人是死人呐，
嗯，
任何岁数都是有可能的，
对对，
任何方式都是有可能的，
对
对吧，我们讲就是交通工具，对吧，
对对对，
你知道我之前考驾照 因为我工作比较忙，但是呢考驾照科目一呢他要考试呢就需要刷题、
哎、
刷题，然后要看那些视频，
是
就是各种车祸现场，因为我没有时间看，我问我太太，我说你帮我看吧，就是反正登录我的账号就行了、
啊、
因为其实主要你是掌握那些交通法规嘛，他这个案例是要刷过这个时间，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太太帮我看的，他看完之后他说我不想学车了
阴影太多了，
对，有阴影似的、所以我就在想，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总是会看到啊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而这些东西都无形当中就会带给我们一些影响，
对，
但是真的对于我们来说，除了积极的去预备那个将要来的那一刻，没有别的办法，
对，
因为你想再多没有用的，
对，
包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要财富自由，
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这样子呢、嗯、为将来养老准备，
对，
说实话将来发生什么事儿谁都不知道，
对，是其实真的确实是明天的事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握嘛，
对 对，
那我要为明天预备，为我的下一代预备等等之类的事、
嗯、
其实完全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虚谈，
嗯，
对吧，
嗯嗯，
因为生命不掌管在自己手里，但是预备这个词真的很重要，
嗯嗯，
我圣经也讲预备的心腹，
嗯嗯，是是，
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常常要在预备中，也就是这个意思，
嗯嗯，
其实真的是警醒我们说当天该做的事把它尽本分做好，这就是预备了，
对，耶稣都说了嘛，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对，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就是
对，
意思是说明天来了你再考虑嘛，
对对，
但是现在你看很多人他为什么压力大苦闷，就是活在未来，
提前想进入未来，
对对对对，所以求神来怜悯吧。
嗯，
好了，我们接下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献上赞美祭》。
嗯，
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事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院，山地高有久必容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
像这首歌所唱的献上赞美祭，我就想到了保罗说你们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自己，
嗯，
那个活祭我们常常就讲它是持续的在烧的，
对对对，
那持续的在烧 当然我觉得是痛的，但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想象那个祭物的目的就是要得这个被献祭的神的喜悦的话，
嗯，
那么所谓的痛就不值一提了。
嗯，
所以保罗才会说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将来成就那永恒无比无比的荣耀。
对对
对，所以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无论是说到祷告，无论说到敬拜赞美，无论说到读经，包括教会的生活，还有你传福音等等的这些看似是一种规条式的，看似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这些行动，理论上来说都应该是基于我们跟神有那个约的关系。
嗯，
我们清楚知道上帝是我们一切的份，就好像诗篇里所说的，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
嗯，
那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确信，
嗯，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有这样的行动。
对，
我过去听过一个说法，我也一直很认同，他说假设说你有一个移民的计划，你要将自己的一家都搬到某一个国家去，
嗯，
那么你一定会提前的，除了要买好机票，办好相关的证件之外，你会提前的学习语言。
对对，
你会提前的要怎么样呢？去学习当地的法律。
嗯，
因为这样子你才能保证你去到那里是可以正常的生活的。
对，
那今天我们都知道，或者说我们都声称自己是天国的子民，
嗯，
那我们会不会在乎天国的语言、天国的法律呢？
对，
就好像那个之前啊，我也是听其他弟兄姐妹分享，他说 C.S. 路易斯写过类似这个像《天路历程》一样的作品，
嗯，
他就说有一个人呢，就是从一辆巴士去到了天堂，但去到之后，他说我听不懂那里说话，
嗯，听不明白，
我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我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知道。
嗯嗯，
我想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你看为什么耶稣非常强调我们在世的时候的操练？
对，
因为你只有在世的时候操练，你到了那里的时候，你才不会不适应啊。
嗯，
对吧？你在地上的水土不服，我说实话，
嗯，
我们花一点时间还能服的，
适应一下。
对，但是在那个永恒国度里边，
对，
你这水土不服就真的是水土不服就是属性不匹配
是是是，对对对，我们今天常说其实啊，耶稣来他已经带下天国，也跟我们 预告了天国是怎样的。
嗯，
所以其实是主耶稣就已经给我们打一些底子嘛，
是的是的是的
啊，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先有一些被啊不断的去调整去优化，
嗯，
然后去适应它。
嗯，
当然这个适应地上跟天上还是有区别，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要适应的其实不是肉体。
对对
对
对
吧，要适应的是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一个生命，
嗯，
还有一个灵人里面的状态。
对，
就打个比方，我想到吃的东西就是你在地上别人的厨房煮出来，
嗯，
你就会闻到哎，这是什么什么
牛羊肉
哎，然后呢那你上到天上其实你就会知道天上的是什么。
对对对，
因为是耶稣的香气。
是的是的，
当然基督来其实是先把这个香气带给我们，
嗯嗯，
让我们哦知道，嗯，原来这就是那个气味，
哎，
然后耶稣提我们上去的时候，嗯，就是你不用觉得哎好像好奇什么，而是很自然的就适应。我想到一个点，
嗯，
比如说香水这件事情哈，
嗯嗯，
有些女孩子她弄了一个香水走过来，我会头晕，但有一些不会，
是吧？
所以我觉得，哎，我觉得就如同这样一个意思，因为有些如果你没有适应它，可能会有反应。
对对对。
但是呢，当我们适应的时候，你进去了，你会觉得很自然。
对，而且你知道吗，嗯，你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啊，
嗯，
因为现在不是越来越多人去检测自己就是对食物的过敏源
啊，过敏源啊，
嗯，
对吧，以前我们是通常不会这么想的，就是吃了不舒服，嗯，扛一下就行了，对吧？
是，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在乎这个，那为什么呢？科学分析是说你的基因里边在这一块无论是叫有缺陷也好，还是对这个东西有反应也好，
嗯，
不管怎么样它其实就是意思是不匹配嘛，相对来说就是你不能吃嘛。
嗯，
我就在想基因里的东西可不是胃口哦，可不是我以前不吃辣我挺一挺我能吃辣了，不是的，
嗯，
是你一吃你的身体就有反应的。
嗯嗯嗯，
其实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真的。
嗯，
我现在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天国是没有谁能混得进去的，如果是那个所谓的就是基因不匹配的话，你假装的说我行我可以，没有不可以的。
嗯，对，
甚至到一个程度就只要有一点不匹配都不可以。
嗯，对，我刚刚看到了那个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二章那里，就是保罗说的，他说啊，感谢神他常率领我们在 基督里得胜，
嗯，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嗯，
然后呢，因为我无论在得救的人或在死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
嗯，
是献给神的，
嗯，
所以其实今天神给我们这些生命的历练，
对，
给我们在生命的敬拜当中，
对，
其实他就是在把我们这个香气给不断的给制作出来，
是是，
让我们哎，就真的到时候进到上面，你知道，这不是只有厨房才有的，
嗯嗯，
而是全个天国都是这么馨香的，
嗯嗯。
当然，这个香气也是见证，
是的。
所以我们很需要不断的操练敬拜，
没错，
我们很需要不断的有这些环境，
嗯，
来帮助我们能够熬出这份香气，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一生的执着》。向我升高声赞美，
欢喜歌颂你生命，永永远远来尊重耶稣我一生的执着，向我伸高举双手，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珍宝，牵引激动我的心，向我伸高声赞美，欢喜歌颂你生命，永永远远来尊重耶稣我一生的执着，永永远远来尊重耶稣我一生的执着。
好像这首歌所唱的说，我们之所以高举双手，之所以全心全意的敬拜，都是因为神是我们一生的执着。什么是执着呢？是别人怎么劝、怎么拦、怎么去攻击、怎么去伤害，都不会被影响和左右的。当然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是需要被历练的，对吧？就像说我们前面分享到，你看包括大卫的生命，他也是不断的被塑造和历练的。
对，
虽然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单纯的信心击败了哥利亚，但是在他成长的这个道路上，他也常常有自己的软弱，
是
有自己的迷茫。那我想这一切神都知道的，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神也都知道啊。
对，
神也预先知道，耶利米先知他还说我们在母腹中神就已经看见了。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所谓的安稳在神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说敬拜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而是在每天的每时每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并不是期待透过敬拜就立刻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对，
而是说当我们去敬拜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是与神有那个真实的密切的相互连接的关系。甚至有时候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就像大卫常常在诗篇里边，就是唯有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才感受到那样子的在世上找不到的那种平安，对吧？因为当围困他的人、当攻击他的人、恶语重伤他的人出现在他生命当中，他也会陷入那种生命的低潮。
是的，
他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对我们的激励是什么呢？我们思想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我们也完全的信赖上帝有他完美的时间。基于我们这样的信赖或者盼望呢，我们就把自己全然的交托在神手中。所以甚至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不断在练习，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的被神所掌管。
是的，
或者被神洗脑。
是的。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